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晚上继续来分享雅歌。在雅歌里面，我们分享了一对恋人的一个爱情故事。首先是这牧羊女，她渴望爱情，以及对爱的一种追寻。这个牧羊人呢，看到她的眼睛的美，就吸引了她。那也称赞了他，像这个荆棘中的百合花，也因为这样子，在这个牧羊女就享受在恋爱当中。但是恋爱中的男女总是呢有冲突，就像这个牧羊女一样，她遇到挫折，就像鸽子就躲在这个岩石穴中，她像是遇到信仰中的一个冬天一样。但是呢，他体会到这个良人来寻找他的一个这个辛苦，这个翻山越岭的很辛劳的来寻找他，所以呢，他在夜里心中就被感动，睡不着了，所以来寻找这个良人。结果呢，被他找到了，就赶快拉着他进这个母亲的家。那这似乎呢，就感情定下来了，那就要准备订婚了。所以我们有讲到这个订婚，那订婚就要开始准备。一方面是男方的准备，就像所罗门一样，他准备这个大花轿，他也戴上了这个花冠，准备呢要来迎娶这个他的这个新娘那这个新娘也要装饰自己。所以到了第四章，我们看到新娘为什么被这个他的良人称赞说呢他全然美丽因为呢他有完全的一个装饰所以呢她全然美丽。那这是一种这个订婚的准备。其实以我们的信仰来讲，当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之后，领受圣灵，就好像戴一个戒指一样，戴上了这个订婚戒指，我们就跟神立约了。所以呢，我们要准备要结婚，就像在雅歌里面谈到的这个新妇在准备这个结婚之前的一些阶段一样。所以呢，这前面都只是订婚，订完婚之后还有他的一个发展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到末日的时候，耶稣基督才要从天降临迎接呢这个新妇，就是这个新耶路撒冷。我们那时候呢就跟耶稣结婚了所以呢，在雅歌里面描述的一直到第八章都是订婚之后从这个第四章开始这是订婚之后的一个发展那在这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当新郎再一次的肯定这个新妇之后，那新妇的表现是什么我们在安息日下午就有提到，在第六节，四章的第六节说，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直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他没有说回来了。一般为什么他会加这个回来代表就是这个良人所讲的话，但是呢，基本上这一句应该是心腹所讲的话，因为他被感动了所以我们讲说这个莫药山乳香冈代表什么意思？莫药乳香是一种牺牲，就好像在讲往各个他一样，耶稣基督在各个他上替我们牺牲，替我们死在各个他身上。那这个心腹他被感动了，他也希望能够呢为这个良人来 牺牲他的生命，能够往这个莫要山鲁香冈去啊。所以我们看后面那个回来啊，其实它是点点点啊，是本来没有的啊。那所以呢，以这一句来讲啊，大部分的人都说他是啊这个良人所讲的话啊，但是呢，我是认为啊，他是啊这个心腹他所讲的话，他被感动了，感动之后就立志，我要跟随主到底啊，就好像我们讲的这个约翰一样哦。他跟随主耶稣呢，到十字架底下，哦，往这个莫要山啊、鲁香冈啊，那其实这种心智哦，对我们来讲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保罗就这么说。哦，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我们要以蒙召的恩相称，要怎么相称？我们经常提到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保罗说呢，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就是一种立志，为主立志。所以到了十四章的第八节，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十四章第八节。第八节，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为主而活就是活着为主，死是为主，我们今天所做的都是为主，这个就是一种立志，就好像呢要跟主耶稣同上这个啊各个他一样，所以主耶稣说呢，凡要跟从我的都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今天就是背着十字架在跟从主，每一个人的十字架不一样啊。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里面呢，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二十四节，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他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他的路程，这就是跟着主耶稣的。主耶稣他给我们的恩典，是并且呢也给我们这个执事的职分，每一个人的一个啊，神给我们的工作不一样，神给我们的职分不一样，那我们要像保罗一样哦，能够呢立志为主而活啊。所以我们谈到这个雅歌哦，在第二章里面，这个良人来的时候就呼召这个美人说，我的骄傲，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要谈恋爱就要跟他在一起，是不是？恋人经常分离，那是很快就会分开啊。所以呢，与我同去，这是啊爱人之间呢很重要的一点啊。所以到了十三节也是强调哦，起来与我同去。那在这个啊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啊，我们之前有讲到啊，这一段的句号是在啊第七节，到了第八节，第八节一直到十一节呢，这是一段哦。那我们来看这一段，雅歌第四章第八节，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从亚麻拿顶，从士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 我的妹子，我的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项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我的妹子，我的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的香品。我心腹，你的嘴唇低密，好像蜂凰低密，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好，这一段是啊，两人再一次的啊，这个呼唤呢、啊，他的佳偶，他的美人跟他同往。但是呢，这里的名词就改变了。我们刚才讲订婚了，订婚的一个角色就不一样，尤其有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来讲，订婚代表呢已经许配了。所以只要订了婚，你跟非啊订婚的对象发生关系，这个就叫淫乱。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保罗说呢，我把你们像一个贞洁的童女呢许配耶稣。这许配是订婚哦，还不是结婚。但是呢，虽然是订婚，这里的称呼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啊有谈到啊，从第八节开始他就以心腹来称呼了，关系不一样了哦。所以在这个啊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或者二十一章的第二节里面哦，都称耶路撒冷，称神的教会叫心腹啊。所以呢，我们就是神的心腹，这个心腹是还没结婚的，是订婚的，就像这里所讲的啊。那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为什么要跟他一同离开黎巴嫩？黎巴嫩代表什么？其实黎巴嫩呢，我们到了以色列哦，到了那个远远的就可以看到一座高山啊，在黎巴嫩的境内呢，哇，这一座高山，它经常呢是下雪的，雪白的，所以呢它也称为白山，雪白的山哦，它象征呢高贵哦，而且超凡的，它是啊非常啊这个尊贵的啊，所以这个黎巴嫩。但是啊，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为了救赎世人，他离弃天上的宝座，降生来到世上，而且降生到卑微的木匠家里面，就好像离开这个高贵的黎巴嫩一样哦。甚至呢，这黎巴嫩山呢、啊，有人还把它哇称为圣山哦，因为呢，它雪白，非常漂亮，非常高贵啊。所以呢，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也在告诉我们，当你要啊为主舍弃的时候，你如果还高高在上，就像在黎巴嫩一样，那你没有办法服侍主。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主耶稣就用为门徒洗脚来示范给我们看，告诉我们谦卑服侍。就像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里面，他告诉我们的，我来不是要接受别人的服侍，我是要服侍众人。主耶稣是要来服侍人的，他这样谦卑的来到世上。所以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二节这样形容他，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二节。五十三章第二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 哦，这就是在形容主耶稣啊。这个主的这个功能来到世上，他不是哇，这个王公贵族啊，他是卑微的木匠。哦，所以呢，他来到世上让人家看不起，他也要求我们要这样子谦卑。哦，所以在圣经里面，虽然啊，在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属神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但是我们被拣选的时候是卑微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六节那一段呢，就在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六节，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我们在神面前不能自夸，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特别啊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的二十九节，他说呢，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甚至在雅各书四章的第六节里面跟我们强调说呢，神阻挡骄傲的人，要赐恩典给谦卑的人。神有很多恩典啊，但是为什么我们领受不到恩典？因为呢骄傲。所以在这圣经里面呢，这个黎巴嫩呢代表一种高贵超凡的，但是呢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九节第十节却告诉我们，卑微的弟兄升高，而富贵的富足的这些弟兄呢降为卑。我们都要以为高兴啊，为什么？代表我们心中已经有神的道了，我们本来都是神所创造的，但是他让我们来服侍他，成为一个服侍者，而不是高高在上者。啊，所以呢这个良人在呼召这个心腹啊，说跟我呢一同呢离开黎巴嫩，你不离开黎巴嫩啊，你没有办法来跟随我，一定要先离开黎巴嫩，就像耶稣基督离开这个天上的宝座一样。啊，所以呢这里圣经在表达的啊，让我们去体会。那相对的呢，在雅各书第二章啊，他也特别提醒我们，我们看一下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的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些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哦，这里告诉我们，这是我们人的一种啊，这个软弱也是盲点。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这样呢？或许呢，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比别人啊这个富有，或者身份呢，在社会的地位比别人高，但是呢， 你要来跟随主，你就必先离开黎巴嫩。所以黎巴嫩它代表一种高贵超凡，它是高贵超凡的山，尤其它黎巴嫩的香柏木哇更是有名啊。所以在这圣经里面在表达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离开黎巴嫩，从亚玛拿顶，从示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那其实呢，它这几个名字啊，都有它特别的意义啊。亚玛拿，其实在列王记下的第五章十二节，他把它翻成亚巴拿啊，其实是同一个，应该是同一个字啊。这是流向大马色的一条这个河，所以呢，亚玛拿顶就是呢这个亚玛拿河的一个源头。那亚玛拿是什么意思？就是自信。就好像这个乃曼在回答，心中气着在说呢，我大马色的亚巴拿河岂不比这个约旦河大多了，干净多了，什么叫我来约旦河洗七次，哇，所以他心中很气愤。为什么？因为他认为亚巴拿河又大又干净，他心中是充满了一种自负自信。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的信仰不是在自信当中，我们的信仰是在一种了解自己的不足、亏欠、自己的罪，然后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你要承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所以呢，当你悔改的时候，神就要赦免你的罪。尤其在圣经里面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七节，第七节，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这里保罗在谈。一方面是谈我们的这些恩赐跟能力，一方面呢是谈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我们都是领受的。那既然是领受的，有什么好夸的呢？但是我们都会夸口。就像我们今天进入真耶稣教会里面，我们会向外教会的人夸口。所以呢，这表达什么？表达一个人他的一种自信，他不是真的在一种感恩，在神的恩典里面过着一种依靠神的生活。所以保罗一直告诉我们，我们要靠神，靠神喜乐，靠神才能够呢让我们得到力量所以保罗他提醒我们，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二节说，你们要谨慎你们自以为站立得稳的要更谨慎，免得跌倒。我们经常会有心中充满自信，那这里的自信不是说我的自信心那种，是自负，觉得自己了不起所以当我们有这种心境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谦卑在神的面前，你没有办法去依靠神，你会靠自己的能力。就像彼得一样，他说众人都跌倒我绝对不会跌倒，我就是跟你一起死我也不会不认你的名。这就是我们靠自己的一种情欲，一种这个自己的意念呢，想要去走神的路，去做神的工，但是呢， 这个良人告诉他说，跟我一同下这个黎巴嫩，离开这个亚麻拉顶，不要在哇亚麻拉顶那里还在那里哇沾沾自喜，那里自负，我们要学会依靠啊。所以保罗他怎么说？他说呢，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所以我能够夸口的只夸口我的软弱，而且呢，他很喜欢夸口自己的软弱。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有软弱，有一根刺在他身上，他三次求神，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哇，他体会了，他知道人本来就是软弱的，所以他更喜欢夸口自己的软弱。因为呢，他什么时候软弱，他什么时候就刚强。为什么？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他给我们答案。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他不只是饥饿能够应付，他丰富富足的时候，他不会迷失自己。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给他的，他不会骄傲啊。因为在神里面，他知道他是如何的软弱，如何的缺欠，所以呢，他学会靠主，因为学会靠主，他得到力量。所以呢，与我一同啊，离开黎巴嫩，离开这个亚马拉顶啊，你不要充满自负啊，以为自己很厉害。人家说，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呢。尤其呢，当主耶稣不给你的时候，你什么都不会。所以呢，当有一天你沙哑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啊，原来我的声音没有那么美，是主耶稣给我的，是不是？我们经常都会有这种体验。当你突然脑筋一片空白的时候，你两手下去要弹，弹不出东西来。为什么？当主耶稣不给你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要学会谦卑。士尼尔，这是亚摩利人称黑门山的一种称呼啊。那它有闪耀，有一种比较趋向于荣耀的一种这个意思。它也是一座雪山。所以士尼尔对我们来讲似乎是一种提醒，我们人都希望得到荣耀，但是呢，诗篇115篇第一节却这样提醒我们。我们看一下诗篇115篇第一节。诗篇115篇第一节，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只有配神，只有神才配得荣耀。我们是何等的卑微，所以在诗篇第八篇里面说，我们能算什么呢？神竟然这样眷顾我们，哇，还赐给我们尊贵的名，哦，这个不得了。所以呢，我们要学会谦卑。当保罗行了神迹之后，叫那个瘸腿的起来走，哇，这些路斯德的人啊，就牵着这个牛，拿着花圈要来献祭啊。哦，保罗跟巴拿巴就跳在他们中间撕裂衣服啊，告诉他们不要这样，我来是要带领你们离开这一些啊，而去拜天上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看到这世界充满荣耀的一种追求，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极大的荣耀，尤其现在东京奥运要到了，对不对？ 哦，奥运拿金牌，你看多荣耀哇！当他嘿胜过众人的时候，你看那种姿势啊，那一种不得了的一种啊夸张的一种眼神啊，让人觉得这就是世人。但是在神的佳偶里面，要成为神的心腹，你就要跟这个良人一起一同离开黎巴嫩，离开这个士尼尔，哦，就像这里所讲的，与黑门顶，哦，黑门，有人把它当圣山，哦，也是圣所的意思，啊，所以呢，有人说呢，主耶稣带领，带着这些啊，彼得、雅各、约翰，往这个变帽山，啊，变帽山是哪里？圣经没有记载。但是他一下来就是该撒利亚菲利比，哦，所以呢，有人猜说呢，哎，可能就是这黑门山。那黑门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如果以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山上变貌的时候，彼得怎么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啊，我们不要离开这里啊，我为你们租三座棚子。哦，如果主耶稣愿意的话，他要做三座棚子，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我们就住在这里就好了。当你都只想在教会里面吹冷气，在教会里面享受福利，哇，真的呢，我们在神的殿非常好，但是我们被拣选的意义不在这里。我们被拣选的意义是要让我们把耶稣基督的这个名传扬出去，就像啊前面第一章里面所讲的一样，哦，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是称赞美酒，要称赞，要颂扬他的名。所以我们今天啊，就像圣经里面讲的，我们领受这个恩典之后，白白得来要白白舍去，也像主耶稣对门徒所讲的，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所以你们要跟良人一同离开黎巴嫩，离开这黑门山，不是呢一直窝在那啊，这个像彼得一样说我们在这里真好，不要离开好不好？当然最好。所以我们有一种矛盾的心理，如果有圣经讲习，哇，来这里参加吹冷气听道理多好，别人还会赞美我们，你好热心哦，叫你出去传福音去发传单啊，好累哦，是不是？而且呢，不一定人家会赞美你。我们现在很多方向都错了，都搞错方向了，所以呢，要跟我一同离开黎巴嫩，就像这里所讲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有狮子的洞啊，有豹子的山，是非常恐怖的。彼得说呢，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那可吞吃的。我们都知道狮子、豹子都是恐怖的，啊，你以为在那里很安稳，但实际上呢，心中一骄傲，喜爱别人的荣耀，喜爱呢，哇，夸耀自己，心中自负，都是呢，信仰的一种危机啊。当你在这种状况之下，很容易就被魔鬼把你吞噬掉了。你以为在教会里面每天，哇，就是享受这个恩典，其实呢，当你没有做工的时候，你没有付出，你没有离开黎巴嫩，你很容易啊迷失自己的。所以这圣经里面在告诉我们，为什么他用这样对比？哦，有狮子的洞，是有豹子的山啊，所以你要跟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你要往下观看，哎，黎巴嫩看下去是什么？哇，就是迦南美地啊，就是神荣耀的地方。 所以呢，这里圣经在表达的，我们看下去，荣美之地啊，这是就是属灵的一个工厂。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工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你们以为哇，庄稼还没熟，其实呢，庄稼都已经熟了。所以我们最近啊，经常很多人要开玩笑，也说呢，啊，庄稼很多，做工的人很少。啊，什么叫庄稼？啊，装支架的很多了，所以做工的人就越来越少。这当然这是开玩笑。但是呢，我们真的在属灵上面就是这样。往下观看，哇，底下就是庄稼，我们要去收这个庄稼。哦，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黎巴嫩山探下去，就是迦南地，就是荣美之地，就是神应许之地。哦，你要下山去工作，哦，才能够得神所给你的奖赏。哦，所以这里说呢，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往山下观看。第九节说，我的妹子，我的心腹，你夺了我的心呢，啊，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子夺了我的心。你不用在黎巴嫩，你不用在亚麻拉顶，你不用在士尼尔，不用在黑门山，你不用在那么高贵、那么自负、那么有信心的 那种高原上面，啊，你夺了主的心，夺了良人的心，是吧？你的眼，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子，你就可以夺他的心了。所以呢，今天神在看的是什么？你对他的信仰，你的信心，好像脖子上面的那个金链子一样。哦，如果以箴言第三章来讲，哎，不要使诚仁爱跟诚实离开你，神的那种本质，你有这种本质，哇，良人就爱你了，是不是？而且呢，这里又说，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子就夺了我的心了。哦，第十节说，我的妹子，我的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香气胜过一切的香品。哦，这对照前面，哦，这个佳偶他看这个良人呢，我们看一下第一章第二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依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哦，这是跟这个一个对应。本来是这个牧羊女的一种期待，他愿这个良人用嘴来亲他。哦，因为呢，哦，这个良人他的爱情比酒更美，他的膏油馨香，如从哇，比这个倒出来，他的名啊，比倒出来的膏油还要香。哎，这里反过来，换良人赞美他了。为什么？因为他装饰好了，他有这种里面，他里面有这种本质了，啊，所以呢，他发出了这种馨香之气。他的爱情，他付出的爱情也有这种感觉，所以呢，反过来呢。哇，良人真的亲他了，你知道吗？所以后面说呢，我的心腹，你的嘴唇滴蜜，好像蜂凰滴蜜，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的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哦，你看，虽然离开了黎巴嫩，但是呢，你本身走在路上，你的衣服就有黎巴嫩的香气。所以不是靠你 本身哇，假装的好像自己很高贵，其实气质是由内往外散发的。当你有灵修的时候，你的衣服就像黎巴嫩的香气一样。那这里特别提到，为什么这个良人会可以感受到他的嘴唇哦，好在低密啊，哦，而且呢，这个好像蜂皇的蜜，哦，好甜哦。啊，你舌下呢有蜜有奶，因为两个呢已经订婚啊，在亲亲了，就像前面他的一个期待一样，愿你用口一跟我的嘴来亲密。哎，结果呢，良人亲他，感受到的是什么？哇，他口中滴蜜，什么是蜜？啊，在这个箴言16:24，他这边说，我们看一下，箴言16:24，良言如同蜂皇，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良言啊，如同蜂皇，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所以良言，那为什么他特别强调良言？我们如果看到雅各书3，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个人在言语上面没有过失，他就完全人。所以言语是灵修的开始，也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在以弗所书或者雅各书里面一直提到这个言语，在这个圣经里面也是一样。所以嘴口，甚至呢，它有的地方把它翻成言语。为什么？因为呢，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嘴巴要讲出良言。什么是良言？福音就是良言，最美的话。那很自然，我们走出去，我们衣服就散发像黎巴嫩的香气一样。所以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晚上就简单这样分享到这里。那我们再来唱赞美诗110首。